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4面，心恶出五种。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把这个片剂值啊，所谓能片剂的第六意识啊，这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的差别相貌啊，把它做一个品类的说明。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啊，偶益大师曾经用一句话来加以形容，说我们的嫉妒分别啊，这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是众惑之门，但是它也是众妙之门。那么怎么说呢？说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息。所以说我们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啊，是一切的过失的根本。一个人为什么会造杀盗淫妄呢？就是因为他有贪嗔痴嘛。他们是什么因素去勾引他的贪嗔痴烦恼呢？就是片剂值，他对诸法的真相产生错误的认知，把快乐的当作痛苦，把痛苦的当作快乐，就是他心中的影像啊，他心中所认知的跟外在的真相啊，有很大的差距了。所以这个嫉妒分别假设是错误的话呢，那就带动了你一个苦恼的人生了。但是你要修学佛法，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你还得靠第六意识嫉妒分别。你没有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你根本不可能发菩提心，也不可能修六度的波罗蜜。所以它也是众妙之门。所以我们对第六意识的态度啊，是随顺不得，但是你也断灭不得。你把第六意识断灭了，你的无上菩提也没有了啊！就是外道修无想定啊，他就是把这个想啊，这个嫉妒分别消灭掉啊，这个就错损菩提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修行当中的观念啊，是转变第六意识，而不是消灭第六意识啊，这个地方要注意。那么这个地方的嫉妒分别讲到有觉啊跟无觉，那么这一科当中呢，把这个有觉的就第六意识能够善巧分别明言的这个有觉的嫉妒分别又开出五种啊，从有觉当中开出五种，看这个科有标数跟列示，先看标，如是片剂复有五种啊。就是把这个有觉的这个嫉妒分别开出五种，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总说一下啊。这以下的嫉妒啊，都是一个人道的嫉妒啊。那么人道在嫉妒法的时候呢，有名跟义，名是能权，义是所权。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讲菩萨，这菩萨有四种，一者是有名。有名无义，只有菩萨之名，没有菩萨之义。就是你受了菩萨戒啊，你内心根本没有发菩提心啊，你还是活在你的妄想当中，但是你有菩萨之名，但是没有菩萨之义啊，有名无义，这第一种。第二种是有义无名，他虽然没有受菩萨戒啊，没有菩萨戒的假名，但是他内心当中有菩提心呢，他也去做一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悲智双运的功德所以他有菩萨之实啊，但是没有菩萨之名，叫有义无名。第三种是有名有义啊，他也有这种菩萨的功德，也受过菩萨戒啊，有名有义。第四种是无名无义，也没有菩萨的功德，也没有菩萨的名称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菩萨的四种啊，你就知道名跟义的差别。那么你知道名跟义以后呢，这以下的论文你就能够了解哈。我们看整二的列示，一名记义，第二个是一义记名，第三一名记名，第四一义记义，第五一二记二。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名记义，一名片记义自信，为如是名有如是义。那么我们人造的嫉妒分别呢，第一个呢是从已知的名当中呢去片记未知的义啊，就是我们依止这个名称来嫉妒它的义，它的内涵啊。比如说 我们打妄想，哦，打莲花灯的妄想，哦，莲花灯。那么这个名称是现前，但是意没有现前，但没关系，意没有现前，我们可以把它想出来。这从名记意，就是莲花灯啊，顾名思义啊，它我们知道莲花，也知道灯。啊，那什么叫莲花灯呢？就是莲花当中来装一个灯，就是会发光的莲花。那么你这个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就是因为它是莲花跟灯的合合嘛，啊，莲花我也看过嘛，灯我也看过嘛，那么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把莲花灯的意把它假想出来，就是由已知的名去思维它的意。这个我们一般记录啊，这个情况是最多的，完全从名言当中啊去思考它的意。啊，第二个一意遍计名自信，为如是意有如是名。啊，那么我们从已知的意当中去遍计未知的名，就是也如是意而去嫉妒如是的名。啊，比如说，啊，这种人大部分就是他书读的少，但他思维很高，他知道意，但是不知道这个名称。啊，那么他就怎么办呢？由这个意来推度他的名称。比如说六祖大师，六祖大师他开悟了真实相以后，啊，他说，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他对我们内心世界的描述啊，他能够讲出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这句话你找遍所有的经典，佛陀未曾讲出这样的名，但是这个道理跟佛陀的道理是相似的，就是说他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说什么是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他知道。那但是他没有读经典啊，他没有读经典，不知道哦，我们佛法对啊诸法实相真如这个名称的安立，所以怎么办呢？他就从意当中呢去嫉妒他的名，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然这个五祖大师他是一个开悟的人，啊，他看到这个名称啊，他就知道六祖大师所悟的意跟他自己所悟的意跟三世诸佛所悟的意是没差别的。啊，就是这个六祖大师可以从意当中呢去嫉妒这个名。啊，第三个是一名即名。啊，一名遍计名自性，为遍计度未了一名，也从已知的名称啊去嫉妒一个未知的名称，另外一个未知的名称，啊，就是嫉妒这个未了意的名称。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翻译。啊，把这个印度文翻成中文。啊，比如说阿赖耶识，那么这阿赖耶识印度嘛，它是一个名，但是这个名我们不知道啊，阿赖耶这个名我们这个名称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就中文换成常，或者讲藏，啊，寒藏或者依止处。啊，那么我们从已知的名，就是这个藏就代表阿赖耶，哦，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用这个名来嫉妒另外一个名，就是把它翻过去，啊，阿赖耶就换成这个藏，啊，用已知的名来嫉妒一个未知的名。啊，就是翻译的问题。第四，一意即意，意意遍计一自性，为嫉妒未了意，未了名之意。好，那么从已知的意来嫉妒未知的意。啊，这个在经典当中佛陀经常使用的譬喻。啊，就是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简单的义理来譬喻佛法中深妙的义理，有简单的义理来譬喻深妙的道理，叫譬喻。啊，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凡夫的心跟佛的心有什么差别？啊，凡夫的心也是有明了性，佛的心也有明了性，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哦，我们可以说是水跟波的关系，用水跟波的譬喻。啊，水跟波同一个湿性，体性相同，但是作用不同，一个是极静的，一个是躁动不安的。啊，所以呢，有已知的意，水波的意我们知道，那么佛心跟众生的心意我们不知道。啊，从已知的意 我们可以嫉妒未知的义。看第五个，一二即二，一二片即二自性，为片嫉妒此名此义，如此体系，从已知的名义两个东西，名跟义，来嫉妒未知的名跟义啊。那么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是佛菩萨的智慧啊，从名义去嫉妒名义啊。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我们人道众生的这个嫉妒分别啊，其实就这五种啊，从名跟义之间的互相的嫉妒啊。从一个我们不讲众生法了啊，就打妄想这个我们不讲，从修学佛法的角度啊，名义当中的义是比较重要。我过去在76年读佛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海公长老啊，为我们讲《楞严经》啊。他老人家是天台宗的学者啊，所以都是先做一个五重玄义的闲谈，啊，把这部经的啊明体中庸教先做一个隆重的说明。那么这个闲谈一谈下去啊，谈了30几卷，讲了一个学期啊，还没讲到正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过年呢，就跟海公泡茶，我们第一届同学就跟海公说，海公啊，你老人家讲楞严经讲了一学期都没讲到正文啊，这怎么会讲那么久啊？他说这个你们就不懂了，他说这个读经典啊，你要用义理来引导名相，不能用名相来引导义理啊，就是说你读这部经，你要把这部经的观念先抓住，然后你才有资格去读经的，否则你这个进入到这么多啊《楞严经》十卷的名相啊，那你这个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了。就是说，你进入这个名相之前，你要先知道这部经到底想说什么，它的理论是什么，修行方法是什么。啊，所以说海公说啊，在古时候的丛林啊，只要有讲经的法座啊，那些老参啊，整天打坐，那些老善他一定会来听。他听什么地方？听你讲五重仙意，听完你开始消文的时候他就走了。他就是老善的老参盒子啊，你讲五重仙意，他双腿一盘，眼睛一闭，就听你讲，点点头表示同意啊。那么你五重仙意讲完的时候，他说真正消文的时候呢，老善他不听了，那初学者才听消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的观念他就知道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研究一部经，研究一部戒，都是这样，你要抓住它的宗旨。所以古人说啊，有两种人是不能读书，他不适合读书。一种人啊，心术不正，花心不正，你为了名利心啊，你读书啊，你明白道理越多啊，你是伤害众生更厉害。心术不正的人不适合读书。第二个，执着名相的人也不适合读书，就越读啊心理障碍越大。本来你没有读书之前啊，你对佛法还有信心啊，至少你还能够礼拜赞叹供养，每天做定课皈依三宝，忏悔业障积极资粮，这个经典一读，哎呀，你觉得矛盾重重，结果对佛法失去信心，这个就是啊，醍醐当毒药。佛陀说法的目的本来是一种治病的药，结果你变成毒药了，你就是在这个分别名相。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哈，就着修学佛法来说啊，你要先掌握义，然后你去从这个义当中呢去摄受这些名。你比如说摄大乘论也是这样，那么无着菩萨他要广泛的开展这个广大的菩萨的进行果啊，那么这名相很多了，但是你要掌握几个观念啊，这所有的名相你就知道怎么它之间是怎么安立的啊。所以说这个要用义理来引导名相啊，不能用名相来引导义理啊。看根恶的广分别啊，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片嫉子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分别啊，嫉妒分别啊。这个分别当中，它这个地方的分别有包括凡夫的分别跟圣人的啊大乘菩萨的分别啊。 那么圣凡夫的分别是我执，圣人的分别是清净的法执啊。这当中有两颗，一标树，二列士。先看标树，复次总摄一切分别列有十种。那么这个遍计执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啊，这个当中有十种啊。十种当中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列士的科判啊。一根本分别，二言相分别，三显相分别，四言相变分。这个地方应该是言相变异分别啊，多一个差异的异。五言显相变异分别，六他隐分别，七不如理分别，八如理分别，九执着分别，十善动分别，就十种分别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九十六面，那么这当中呢，这十种分别啊，这个一二三是一个总说了啊，一切分别的根本啊。那么四五六七八呢，就是一个别说啊。那么九十是一个总结啊，就是分成三大段。先看总说啊，一根本分别为阿赖耶识。那么所有的分别当中呢，最为维系的分别就是阿赖耶。这阿赖耶识的分别，它只是自性分别了，它是一个不带名言的一个直接的分别啊。那么为什么叫根本呢？因为它是一切法升起的根源啊，一切法都从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啊，所以它叫根本分别啊，因为它是一切法的根本。那么从阿赖耶识当中，它一动啊，说一念的妄动就产生了人所啊。那么从所分别来说呢，第二个是言相分别为色等事。那么阿赖耶识一动以后呢，就产生的身心世界有一个所言的相分跟能言的见分。那么所言相呢是色等事，这个色呢包括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尘，还有眼耳鼻舌身六根。五尘六根这十一个法都是色法。那么这个色法为什么它是分别呢？因为一切的分别都是色法所引申的，它是分别的一个所言相，所以它也是一种分别啊，它是言相分别，就是它是分别的一个所言相，就没有这个十一个色法，我们的分别心就不能启动的。色等事就是十一个色法，叫做言相分别，或者我们叫相分啊。三显相分别为眼识等并所依识。那么显相分别就是我们这个能够明了的见分呢啊，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有六个识，还有这个第六意识所依的第七意识，就是整个前七转识都是一种能分别，它能够显相嘛，它能够显现照料一切的相状啊，叫显相分别。那么如果诸位研究过大乘起信论就知道，这个叫三系烦恼啊，就是这个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以后啊，迷真起妄，从一真法界而变成了一种人所对立的无明状态，最维系的状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三系的烦恼就是根本分别、言相分别、显相分别，这个是阿赖耶识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谈到业力，只是一个个体生命的产生，从一个平等的法界整体的生命开始产生个体生命的最维系的分别啊，这个叫根本无明啊。那么这个叫做一念不觉的生三系，这以下呢四五六七八就是进阶为缘长六出了啊，由于我们的业力的关系、思想的关系啊，这个分别就越来越复杂啊。我们先看业力的关系啊，第四、第五都是由业力把这个分别啊产生很多的变化。四言相变异分别为老等变异、乐受等变异、贪等变异、逼害时节、代谢等变异、奈落家等诸趣变异及异界等诸趣变异。那么前面的三种分别啊，是一个个体生命的一个最维系的根本分别啊，根本无明。 那么这么一个维系的无明当中呢，我们开始造业了。那么当我们付诸业力的行动以后啊，这个分别就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叫做变异啊，言相变异，从前面的所言相啊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啊。我们看什么变化，为老等变异啊，就是有业力了以后啊，就有这个老病死的问题了，形状啊，衰老相、病痛相、死亡相，就很多很多的变异啊，身相的变异，乐受等变异。那前面是色身的变异，这里是内心的变异啊，就是我们造的业力啊，如果是善业的业力起现行，产生乐受啊，那么罪业的力量产生现行，产生苦受，或者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啊，就是我们随顺这个业力的变化，内心的感受就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啊。贪等变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果报当中呢，这个贪嗔痴烦恼也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你要是变成一个蛇啊，你嗔心变重啊，你要变一个鸽子，贪心就变重啊，这个烦恼也是因为业力的关系也不断的变化。逼害时节代谢等变异，这个逼害呢，是我们这个果报体啊，由于业力的关系啊，有时候被打、被杀，或者车祸、灾难等等啊，这产生很多的变化，很多的被逼迫、伤害的变化。这个时节是指的春夏秋冬啊，气候有时候冷，有时候热，那么这个冷热的气候变化，就时节带一些变化。奈落迦等诸其变化，奈落迦是地狱了啊，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六道的啊种种的变化，或者说是异界等诸界变异啊，这个是三界的变化，有时候异界，有时候十二界，有时候五十二界的变化。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啊言相变异分别啊，就是我们这个果报体啊啊有这个业力的关系啊，那么它是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第五，显相变异分别，为即如前所说变异，所有变异，所有变异啊，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心啊，在面对前面的啊老病死啊、快乐痛苦的种种的三界的变化的时候啊，我们内心会产生一个，也会产生变化。前面那个偏重在这个果报的受用，这个地方是这个变化，就是你如何去因地。你这个面对这么多变化，你是产生一个啊如理作意或者不如理作意，那么这当中就很多变化，就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一个内心的变化。那么环境的变化叫做言相变异分别，那么你内心的变化叫显相变异分别，就是有如前显说的这个显相环境的变化，那么引申你内心的这个分别变化。这个前面的三种分别、啊、根本分别、言相分别、形象分别，它是没什么变化的，那是阿赖耶识的一种维系的变化，维系的无明啊。那么这个四五这两颗啊，那就变化就很多了啊。佛法讲苦谛啊，四圣谛第一个苦谛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佛陀讲苦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讲，其实六道也有快乐嘛，你说天道难道不快乐吗？啊，人世间也有一些快乐，只是快乐比较少，痛苦比较多而已。但是佛陀为什么出世以后讲苦谛啊，那么这三界是苦的，这把整个三界的快乐都否定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这样子的，佛法的苦谛是安立在变异，就是无常，虽然它是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有不安稳性，就是说你今天拥有这个快乐，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快乐什么时候要失掉，你不知道，你不能做主。那么你不能做主啊，那你就是你就好像一个人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啊，这个房子随时会发生地震一样，那种 不安稳性的存在，这个就是苦。所以佛法的苦是安立在无常，就是这个变异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否则你有人说，哎，佛陀的次圣地，此是苦汝因之，那么人世间也有快乐，但这个快乐是变异啊。第六，他引分别，为闻非正法类及闻正法类分别。前面的分别是由业力引申的了，分别这个地方是讲思想引申的，就是由他人的引申而产生的分别。这个思想有两种，一个是他人引申，一个是自己引申的。那么他人引申呢，就是说呢，我们依止的一个恶知识，那么听闻的一个邪法，产生邪知邪见的想法，或者我们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产生正知正见的想法，这个分别就是这种邪恶的分别是他人引申的啊，是善知识或者恶知识的这个宣导引申的。看第七的不足理分别啊，不足理分别为诸外道闻非正法列分别，如理分别为正法中闻正法列分别。那么前面的他引分别啊，是他人引申，这以下的七八呢，是你自己的思维引申的。那么不如理呢，就是说你听闻了一个法以后啊，这个邪法你自己在极尽处啊，加以一次一次的消化思维，这个时候呢，产生一种非正法类的分别，这个时候就是一种邪见的。我们知道一个想法跟一个见是不同，想法呢，这个想法是不坚固的，它只是一个听闻，但是这个听闻经过思维以后啊，这个变成一个知见了，这个知见就很难改变了啊，这个叫邪见啊。那么如理分别呢，就是在正法当中听闻正法以后，我们如理思维产生一个坚固的正见啊，这叫正法类的分别啊。这个我们造业啊，这个业的强弱啊，这个这当中啊，你的知见是一个重要的主导者了啊。在佛法当中啊，你同样是布施持戒，但是你不知道布施持戒所谓何为何，你没有这种佛法的正见，你没有轮回的观念，你不知道善业恶业的观念，你只是布施持戒，这个善业不大，你这叫悠悠晃晃的善业啊，别人叫你去善业你去做，这种善业不大，不坚固的，得果报也不会太强烈。那么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持戒，哎，持戒能够得到安乐的果报，你深信因果，依止强大的这种知见，产生强大的意乐去持戒，这个业就很坚固了。为什么我们在产生快乐果报的时候，你看有些人的果报很脆弱，他那很有钱，没多久地震发生了破坏，或者被人家偷走了。有些人他安乐的果报现前的时候，火不能烧，这个盗贼不能抢，因为他因地的时候造业啊，其心猛力啊，犹如金刚啊。为什么他有知见的支持？那么你恶法也是这样的。你说是佛弟子跟造罪业啊，跟外道造罪业不同的。他说你原来你是佛弟子受了戒，你还去换戒，明知故换，罪加一等，不对，明知故换的罪比较轻。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知故换，你有正见，你是一时的烦恼控制不住，你在造的时候你有惭愧心的。当然你可能是啊方便时，或者根本时，或者成瘾时起惭愧心。什么叫惭愧心呢？惭愧心就是在你造业的时候啊，你踩的刹车，就这个车子啊撞过去啊，他踩的刹车，但是他没有把它刹住，还是撞上去了，但是他毕竟踩的刹车了。那么外道在造业啊，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因缘果报啊，反正及时行乐啊，他造业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无惭无愧了。那么无惭无愧就造业，就是这个人他不踩刹车了，前速撞过去了， 所以你看有些人业障现前，哎，他在哪一个地方啊产生什么病痛啊，生什么肿瘤了，他稍微忏悔一下，哎，过好了。有些人他那个果报体啊障碍现前的时候，忏悔很久，他这个果报体很坚固，这跟他因地有关系。就是在因地的时候，他造业的在造业的时候，他有忏悔。这个外道他造业，他是不忏悔的。所以啊，邪见就是无知所造的业是最重的，无知所造的业。所以说你不要说，哎，我研究戒律啊，这个根本做不到。你做不到，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即使你一时的很多的维系戒做不到，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不对，你有惭愧心了，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声闻界的精，声闻界的基本精神，少欲知足，他自贪嘛。菩萨界的基本精神，我们上次讲过，欲界菩萨界，菩萨界的持戒的精神啊，真上惭愧。你看在那个所有的戒当中，特别是在那个啊中品以下的戒，只要这个菩萨他产生真上惭愧，那佛陀判罪都判得很轻的，在菩萨界里面。就是因为他的业轻，他这个业在造的时候，他踩的刹车，而且他这个人有进步空间，所以在这个分别当中啊，我们是如理分别产生的正见啊，跟不如理分别产生的邪见啊，这个对我们未来造业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好，看第九，执着分别。为不如理作一类萨迦野见为本，六十二见去相应分别啊。那么这个执着分别呢，就是依止不如理作一产生的萨迦野见。这个萨迦野见就是我见啊，这是一切生死流转的根本啊。我见呢，就是在这个五蕴的身心变化当中呢，执着有一个不变化的我。啊，说是这个五蕴是生老病死的，我是不生老病死的。我这个五蕴死掉呢，这个我在来生再得一个新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我见。那么我见开展出来有六十二见，啊，这六十二见都是跟我见相应啊。六十二见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这个印度的外道啊，他的我见呢，啊，简单的说呢，就是断见跟常见。那么什么叫常见呢？就是离印即我，他这个我见呢，是离开的五印，印外有一个我，所以五印是生灭的，我是不生不灭啊。这个五印死亡以后呢，这个不生灭的我再去得一个新的五印啊，在流转当中呢，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一直的保存下去，这叫离印即我啊。不过这个离印即我是起码他深信因果了啊，因为他是常见嘛啊。那么这个断见呢，就是即印即我。这我们一般凡夫的我，啊，或者是色身是我啊，我老了，我病痛了，我啊，就以色身来当自我，或者是受想行识为我。那么这个五印它是生灭法，你以五印为我。所以这个人死亡以后啊，这个我就消失了，就会落入到这个人死如灯灭的断灭见了，就是你只有今生。那么这种知见呢，啊，一个人只能够活一次啊，就会带动一个人及时行乐的观念，因为你只有今生啊，皈依三宝断恶修善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叫做断见啊，这个对生命产生断灭见啊，这个就是即印即我啊。那么总之断常二见的相互的作用产生六十二见啊，这个是一切的生死流转的根本啊。第十，善动分别啊。我们看标跟示。十，善动分别为诸菩萨十种分别啊。前面的九种分别啊，都是凡夫外道引生的了，偏重在一个凡夫的这种杂染的我见跟杂染的法见啊，不管是 这个我见法见都是以五蕴的法杂染法产生颠倒，但这以下的分别是菩萨，菩萨在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时候，对于清净佛法产生的执取，这种清净的法见呢，是不共于凡夫，也不共于外道，不共于恶乘的这个大乘菩萨的四种分别。好，我们把它念一遍：一无相闪动，二有相闪动，三真意闪动，四损减闪动，五一性闪动，六异性闪动，七自性闪动，八差别闪动，九如明其意闪动，十如意其名闪动。这十种闪动啊，这个古德说呢，它的出处啊是根据《大品般若经》的。那么《大品般若经》当中所对治的菩萨的十种法执啊，基本上就是这十种啊，是不共于凡夫外道的啊。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产生的法执有十种啊，一是无相闪动，二是有相闪动，这是一对的啊。无相闪动是对空的执取啊，有相闪动是对有相的有的执取啊。那么就是说呢，菩萨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为了追求调伏烦恼啊，就安住在空性，但是在空性待久了以后呢，对这个诸法空的体性呢、啊，产生爱要执取，这个时候也是一种闪动。因为啊，在《大乘起信论》说啊，菩萨修习空观呢、啊，不能单着空性，因为你在空观当中太过于爱要啊，会产生忘失大悲、不要众善的过失，你的大悲心会慢慢失掉。对于诸佛圣身的功德庄严不生好药啊，所以这个时候佛陀为说、啊、空即是色的不空法门来启动这个菩萨的妙用啊，在对治这个无相闪动啊，对空相的过分执取。那么有时候菩萨会对有相的啊，对于这些啊种种的善法的修学啊产生执取啊。那么当然善法是应该修学啊，但是你太过执着了以后啊，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得失心啊，障碍菩萨道啊。所以佛陀就为说色即是空的法门啊，来使令这个菩萨呢从假入空，来对治有相的执取啊。所以这个执取有空相的执取跟有相的执取。第三真意闪动，第四损减闪动。那么在有相的执取当中呢，这个空跟有当然是一个生灭相啊，空是一个灭相啊，一种即灭相啊。那么这个有是一个生相，这是一个、啊、变化造作的相啊，生相灭相的执取。那么在有相当中又分成增减，怎么说呢？在有为法当中，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对于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六度的功德啊，有时会产生正义的闪动，哎，我的功德不断增加了。那么这样的闪动会产生一种骄慢啊，或者说损减闪动啊，在于这个断恶方面啊，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罪业不断的减少而产生的执取啊，对这个损减的法产生执取，这也是一种闪动。就是前面是生灭的执取，这个是增减的损取啊。增是功德的增加，损是烦恼罪业过失的准许前准啊。一性闪动，异性闪动啊。这个一性闪动啊，就是执着言成实性跟依他起是一体的，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是一体的。那么这样子有为法都是清净如漏的，有为就是无为嘛啊，这个是劣势于镜像的闪动，对有为法太过于乐观了，镜像闪动啊。那么这个意象闪动呢，就是言成实跟依他起是完全分开的，有为法当中你没办法误入言成实的啊，对有为法太过悲观了、啊、就是这个是构象的执取啊，对这个有为法太过于这个悲观 把它认为它是不可能误入空性的。那总而言之呢，这个整个前面的闪动生灭增减构净是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产生的六种闪动的相貌。那么这以下的四种是，其实这个六种是总说了，那么下面的四种是升起这前面六种的原因，是怎么升起的呢？自信闪动、差别闪动那么升起的原因，有时候是任运的一种具身的执着去分别它的志向，或者是由于分别起的由于思想名言而产生的这有两种的差别或者是如名起意闪动跟如意起名闪动那么在名义当中产生执取，第一个呢，如名起意就是依止名相来执着它的意我们一般说依文解意由这个名来执着意对这个意产生一种执取，或者说如意起名，从他种种意当中去取着他种种的名我们认为这个意你一定要安立这个名称，对这个名产生执取有名义的执取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道有四种闪动我们看执二的显成对峙这当中有两个，一个名所为二，名具色，看所为为对峙十种闪动，一切般若波罗蜜多中说无分别智那么佛陀为了对峙菩萨的十种闪动所以佛陀在一切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当中呢，说明中道的无分别智来加以对峙的我们再看这个无分别智他所摄受的是什么，如是所至能至因之具色般若波罗蜜多意那么所对峙的是分别闪动就这十种的分别闪动，那么能对峙的是中道的无分别智，那么你能够把这个所对峙的是什么，能对峙的是什么，你能够了解了，那你就记住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要义了。其实整个般若法门就是一个开显一个能对峙的无分别智跟所对峙的十种闪动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这菩萨的十种闪动这个跟你的一个因地的花心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因地的花心跟你的见地有关系，所以你看智者当时讲法华经他那个妙法九心谈妙那么他谈的是什么妙法呢？其实智者大师的九心谈妙，你看法华贤义他谈两个重点，一个是十法妙，一个是全法妙。十法呢，就是你要明白现前一念心性的道理，就是你要把它摄用归体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知一，就是你的生命的依止点是什么，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个全法就是你这一念心性产生很多的颠倒妄想，无量无边的颠倒，你怎么去对峙戒定慧的方便法门，就全法。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所对峙的，简单的说就是菩萨的生灭相、构净相、增减相，其实这个都不是错错在这个执取。所以维大师说妙达无生，这个六相都是方便真相、减相、构相、净相都是方便，那么你不能够通达无生的道理产生执着这个六相都是障碍就是你那个生命的依止点你是不是依止不生命为本修因，这是重点。在这个六祖坛经有一个叫做法达法师，法达法师他有一天去参访六祖大师那么他去参访大师的时候他顶礼的时候头没有着地当然这个六祖大师是明眼人，他一看就知道说 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会产生这么大的骄慢，你心中一定有所得，有一种功德相在支持着你。一般懈怠凡夫还不敢骄慢的哈。那么法达师说，华达法师说啊，我没什么本事啊，诵经三千部，法华经诵三千部不容易啊。啊，你就算精进来说啊，你一天让你诵一部啊，你要诵十年。但是呢，六祖大师跟他开示说，你没有忠贞的诵华华经，你是心迷华华转，你只是在华华名相转，因为他把诵华华经当功德，但是没有把华华经呢、啊，就消化成道理啊，产生内心的一种对峙。所以他诵华华经是怎么样呢？第一个，他的执着相；第一个，身相，有为华的执取；第二个，真相，他认为功德增加；第三个，净相，对净法的，这是一种清净相。后来六祖大师跟他开示以后啊，他开悟了。开悟以后啊，他讲出一句话说，诵经三千部，朝夕一句王，为民出世子，临歇累世狂。说我以前在诵法华经的时候啊，心随境转，只是把这个法华经送过去，没有把它回归到内心的对峙，总是以一种有所得，把诵法华经当功德想。有功德想啊，你一个有功德想，你内心一定有一个自我，因为这个是我所嘛。最后你以自我为中心，夹带很多的功德，那当然把这个自我 提高了嘛。啊，就是说诵法华经没有错，错在于他内心当中没有产生对峙。所以讲诵经三千部，朝夕一句王。后来自的那个六祖大师开示以后啊，他回光返照啊，其实诵经的目的啊是产生观照力的啊。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六祖大师说，你现在有资格诵法华经了，因为你现在是心悟转法华。我以前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啊，大家也是十卷啊，读得很辛苦啊。海公说啊，你在读楞严经啊，不要那么辛苦，反正他十卷的新闻啊，你把每一句话消归到身心世界就对。海公说佛陀讲经啊，不可能离开身心世界说法，好像你讲这个名相讲的天花乱坠，其实都是在讲你的身心世界。你想想看，佛陀绝对不会离开身心世界来说法，他告诉两个观念，第一个，什么是杂染法，什么是功德法的第一个重点，他让你分辨清楚什么是杂染相，什么是功德相；第二个，怎么从杂染相变成清净相，这两个重点而已，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后来我观念一改变，哎呀，真的是这样啊。其实你看社论也是这样，你能够把这里面的啊，它有十科嘛，我们讲到第二科，你看他所说的无着菩萨所说的话，你把他这个名相啊去投射到你的身心世界，你就会产生慧心的微笑。那你不投射到身心世界，你用心外求法的心行啊，心迷法华转，那你读起来就很辛苦了，你就像来读书一样，读那个世俗的书一样啊。那你能够把这个读的法往内心去关照，那你越读越有味道。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了。是我这个闹钟坏掉了，不知道几点了，再五分钟。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哈。我回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请法师慈悲开示。我一大师说，念佛求生净土是自直接自圆顿的法门，改通途圆教必先开圆顿解，才能够依圆理其圆观。而念佛法门不需如此经过一番的参悟，但以念念念佛，无不念念在圆观当中，请问此圆观同比圆观否？念佛法门不需要一番的参透，这是谁告诉你的？其实念佛法门它是可深可浅的， 当然我们历代的祖师啊都是开方便门的、啊、反正你就好好的念佛。其实你去读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念佛法门不是这么回事的，不是这么回事的。当然偶一大师的法门甚深了、啊、我不敢去随便的揣测他的老人家的祖师真实意了，但是我简单的把他一个重要的观念提出来，你就知道念佛法门的浅深。偶一大师说、啊、念佛有两种，一者事实，二者理实。诸位都知道净土法门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它是他力加倍的法门。你如果选择自力，那你就靠你的本事去调伏你所有的烦恼跟罪业。但是净土法门它是靠他力，就是佛力的加倍，所以它的重点在皈依了，就是你必须想尽任何方法使你的心跟佛的心感应道交。你跟佛不感应，他怎么加倍你？那么在感应的皈依当中呢，智者大师认为啊，有四项的皈依跟理的皈依。四的皈依就是啊，我是业障凡夫，弥陀是万德庄严，这是两个东西。你认为众生跟佛是有自信的，人念的心是苦恼的，所念的佛是大功德的，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没关系。我是业障凡夫，你是万德庄严，那我靠着你，我仰仗你的加倍力，这也是可以。但这种力量比较薄弱，这种是一种对立性的皈依，有能皈依的心跟所皈依的法，这个就是未达无生之理。那么如果你今天在修皈依的时候，你观察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道交然失矣啊！能念的心，我的心虽然业障深重，但是这是依他起的法，如梦如幻的。我们把这个我业障深重如梦如幻的心拨开来，发觉我的心是如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万德庄严也是依他起法嘛，因缘所生法。你把这个万德庄严的法拨开来，它也是如。后来我们发觉啊，我的心是如，佛的心也是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如，没有两个如，所以我们两个是一体的，能归所归是一体的。从一个同体的佛性，我跟弥陀是不二的心情来念佛，那个感觉就不同。你这个时候是以自他不二的心情来念佛，你觉得阿弥陀佛好像离你不是那么的遥远。你说十万亿佛土，广大几万亿佛土，我跟他是不二的，那只是一念之间就到了。所以净土法门，你看偶遇大师的阿弥这个信心啊，有六种信心，有六种信心的，信智、信他、信事、信理、信因、信果。他那个信事、信理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净土法门他不看经典，你不看经典啊，你不看经典啊，你跟弥陀之间的障碍重重，你要皈依他有困难的。你说、哎、我是业障凡夫，弥陀是万德庄严，我怎么去受用弥陀的功德呢？你光是印光大师讲一句话，修净土宗的人最重要的根本思想，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这句话你就参不出来。这凡夫的心进入到弥陀的功德海，这怎么可能？如果你产生自信子的话，你很难相信净土法门能够成功的。所以本尊相应法，他刚开始皈依的时候是两个东西，一个弟子，一个是佛。但是真正的本尊到最后的时候，大圆满的时候，他是不二的，那是那进入到一种平等法界，一真法界，能归所依，所归性空寂，那才是真正的皈依啊。那么你能够以自他不二的心情来念佛，那么偶一大师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净土法门也是有言观的，只是说因为他强调三根普被，所以对一些初机人不讲这么深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法门偶一大师说是前者见浅，深者见深，上至文殊普贤，下至五逆十合都可以念佛啊。只是说呢，你这个佛号在你心中这操作起来，那每一个人的心境不同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同样一个佛号， 你看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持大悲咒从初地证得八地，我们持大悲咒也没产生多大的效果，就是同样一个咒，一个不同的心，不同的智慧去接触这个咒，产生不同的作用。就是说佛菩萨的功德是一个广大的仓库，但是你要懂得密码你才能进得去啊。你知道你只是这样的一个浅的智慧，你开显一部分的功德，你有更深的智慧，你开显更大的功德。一个月亮它在不同的水当中产生不同的影像嘛，啊，符号亦如是嘛，啊，你这个观照的力量越强啊，对符号在你的心中产生灭恶生善的力量就更大。所以说所有的法门都要开圆顿解的，没有一个例外的。观经云：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众生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也是净土宗的根本思想了。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我心中去忆佛念佛，所以我来生就生长在有佛的世界。那么这一念的想，这个想是什么样的想啊？说若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下是唯心所现。那么当下我们在想佛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佛的大智慧大神通呢？他这个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呢，是从因地上来说，就是说你心中不断的忆佛念佛啊，这个诸佛的甚深功德啊，就在你意念当中啊，慢慢的慢慢的成就。涅槃经说啊，说你现在没有乳酪是的，但是你现在有牛奶，但是你有牛奶，你慢慢的提炼，你总有一天可以变成乳酪嘛。那么佛陀会经常说哦，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也是这样的道理。你没有这个果地的功德，但是你的因地是从这样累积起来。如果你不忆佛念佛啊，你只是每天持戒啊修止观啊，这有什么问题啊？你们知道有什么问题吗？这个三皈依啊，缺一不可。你如果皈依只皈依法，没有皈依佛啊，你来生会生长在一个没有佛住世的地方。你看这个毗湿佛就是这样，就是说啊，我们在整个法界当中，你如果想要跟佛结缘呢，生长在有佛住世啊，你一定要忆佛念佛啊，对佛陀的礼拜、观想、赞叹，因为毕竟佛是一个最圆满的善知识。你不见佛啊，在成就大乘菩萨道啊，这是一个非常吃亏的因缘。除非你要走辟支佛道，你不需要见佛。但是大乘法门你不见佛啊，那是一个可以说你是非常的吃亏了，你要事倍功半的。因为他，你看到佛陀，佛陀有威德力，他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他知道如何启发你的善根。那么那说哎，为什么有些人他很快就生长在佛世，有时候你为什么不能生长在佛世呢？因为你跟佛没有结缘。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就呵责禅宗的大德，你看他前身智慧这么高啊，但他就是不念佛啊，就是听到佛号要去洗耳朵啊，啊，我念一句佛号去刷牙。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来生就不再皈依三宝，不再皈依佛了。你很有智慧，但是不皈依佛了。所以你看这个我的十大愿望，第一个离尽诸佛，称赞如来广修广。你一定就是说你在生生世世当中，你一定要跟佛结缘，就像这个儿子不能离开母亲一样啊。所以你不断的去观想佛啊，意念佛陀，赞叹佛陀，这个很重要啊。当然主修是法，但是佛也要皈依啊。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法师说三恶道的众生不善巧迷眼啊，没有记住善巧迷眼，所以他的嫉妒分别就像梦中意识、精神错乱的意识。这么说，在生前难内，这个众生偷吃生觉物， 那么这在对他们男生来说是不受果报的吗？这个业力啊，我们探讨业力啊，知道心为业主啊。你不探讨心的话，你不能，我说你那个地震，地震把大殿破坏了，这是这个地震造什么业？是善业还是恶业？还是无忌业？你们想想看，是什么业？有一个地震发出生，它是一个造作力嘛，把大殿破坏，这谁该负责？他这个业是善业、恶业、无忌业，他不是个业，因为他没有明了性嘛。地震它是地震，它要没有明了性的，它是一个果报，但是这个果众生的业成熟变成一个果报，业是一个因地，它一定有一个心事。所以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把一个人打死的，这个也不是业，业一定要有心事的推动，心为业主。这个诸位研究业那么久，你应该知道。好，那么这个心有暗遁的心跟明了的心。暗遁的心什么呢？梦中意识，精神错乱，这个都暗遁的心，这种业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但是在维系来说有别报，就是你今天在精神错乱伤害了他，你跟他个人当中有一些个别的恶因缘，但是不会让你到三恶道去，不影响总报，但是有别报，包括梦中意识、精神错乱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忏悔所作业，就是忏悔所折损业，就这个业你曾经做，但是你自心忏悔，那么见到好像这个业也是不增长业，也不招感三界果报，但是别报还在。有几种业啊？第一个悔所损业、精神错乱所作业、梦中所作业，都是不增长业，不招感转报。那么这个畜生道所造的业是也是一种不增长业，因为第六意识太暗遁。但是有一种例外，有一种畜生例外，这种畜生的我们讲精灵，他说是长时间的吸收日夜精华啊，这狐狸精啊什么精，那就不同了。因为他变成精的时候啊，他的第六意识变成很明了性很强了，他造的业就有这个招感总报的力量。好，就是这个畜生他已经修炼成精的时候那就不同。那如果他只是一般的畜生，那这个业几乎都是不增长业。为什么？第六意识暗遁，跟做梦一样。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户再来回向。